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6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罗马市长觐见教宗，介绍2025年禧年计划。教宗方济各接见扎伊德人类兄弟情谊奖评审委员会成员。香港教区为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献祭，向他坚毅及神学贡献致敬。天主教周报发表纪念文章，缅怀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罗马正在为2025年禧年做准备。1月12日上午，意大利部长会议副秘书长曼托瓦诺和罗马市长瓜尔迪耶里在部长会议所在地召开记者会，介绍部长会议主席批准的法令，并且启动那些为接待朝圣者和观光客所需的工程。罗马市长也是禧年特别专员，他在记者会之前蒙教宗方济各接见。罗马市长与教宗方济各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瓜尔迪耶里市长称这次会晤美好至极，令人感动。我们在私下会面中谈论了很多事，这也是个讨论禧年的良机。罗马市长向教宗介绍了这道关于在首都施工的法令，并在一则推文中表示，我很荣幸与教宗分享这个2025年禧年的施工计划。罗马也深爱他的主教，并感谢他为和平及脆弱者的不倦努力。罗马市长对记者们说，教宗很爱罗马，他提醒我们，罗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瓜尔迪耶里市长也跟教宗谈论了和平、社会政策以及环境挑战。诚如教宗所言，这次禧年以希望为中心，相关规划是与众多对象交流并与圣座对话的果实。我们肩负重大责任，同时也把握时机，秉持教宗要赋予的精神来施工。精神上的意义是我们肩负双重责任，不论是对朝圣者还是对我们的城市，我们都有责任使它变得更加现代化、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发展。这道为2025年禧年颁布的法令规定了87项工程，总经费超过10亿欧元。教宗方济各1月3日星期二在梵蒂冈接见了2023年扎伊德人类兄弟情谊奖评审委员会六名成员。教宗在讲话中称赞说，为把人类友爱的讯息向前推进，你们所做的工作非常重要。教宗敦促该委员会为促进妇女权利尽其力量，说道，在你们的工作中，维护妇女的尊严很重要，因为妇女的权利往往只是写在纸上，但并没有落实在实际生活中。教宗最后还提到海地目前的危机，敦促国际社会支持这个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隔天1月4日下午，扎伊德人类兄弟情谊奖评审委员会在圣座传播部马可尼厅举行圆桌会议。扎伊德人类兄弟情谊奖秘书长阿卜杜勒·萨拉姆法官 代表评审委员会发言道，我们非常感谢教宗方济各持续支持扎伊德人类兄弟情谊奖。教宗是个真实而独特的和平人士的典范，他怀着人类大家庭一家亲的情谊，继续将各阶层的人们团结在一起。接着，升作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表示，通过我们在评审委员会的工作，我们愿意支持这个使命，承认唯一确保更光明、更和平未来的方式，就是要展现和维护团结、共存和相互尊重。该奖项为支持这些价值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随后，评审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巴尔女士发言道，我们的世界面临着许多必须应对的挑战，这个奖项是启发人灵感的一个源头。他表彰并支持那些反对歧视而奋战，同时为和平与兄弟情谊而努力的人们。我们最近在海地看到了这个奖项的影响。去年获奖的海地知识与自由基金会的姐妹们正在继续为妇女和青年创造一个公正与公平的社会而努力。该奖项是支持妇女权利的灵感来源。香港公教报消息，香港教区为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献祭，向他坚毅及神学贡献致敬。天主，你曾拣选你的仆人，我们的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继承宗徒之长不得禄，做你教会的首牧。他忠信地履行使命，又不断地追求天上的智慧，更以隐居祈祷支援教会。求你赐他忠仆的赏报，与众宗徒一起，永远享见你光辉的圣容。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于1月4日傍晚在圣母污染原罪主教座堂为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奉献安索弥撒，带领信众为他的安息诚心祷告。安索弥撒由周守仁主教主理，夏志成副理主教，教廷驻港考察团的戴旭华蒙席，三位副主教及多位神职人员共祭，参礼教友几乎坐满了整间主教座堂。弥撒开始前，礼仪人员在本笃十六世的遗照旁摆放了他领导编写的天主教教理及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之信函，彰显他对教会的贡献关怀。本笃十六世成为教宗前担任教廷心理部部长，期间领导编写天主教教理及颁布天主教教理简编，使现代人得见公教信仰的全貌。他担任教宗时曾致函在中国的教会，推动与普世教会的共融，同时指出教会需要对话，又鼓励信友坚守信仰。蔡慧明副主教讲道时鼓励教友们努力效法这位伟大的教宗，以开放的态度辨别时代征兆，并以坚毅的勇气持守信仰。蔡神父说，原名拉钦格的荣休教宗年轻时已是颇负盛名的神学教授，被誉为范儿大公会议的工程师，重新勾勒了教会在世界中的角色和服务，为教会日后的改革定下了方向和蓝图。他出任心理部部长期间，于1993年来港出席亚洲教会的神学家会议。他在会议中提醒亚洲的神学工作者要尊重本地文化的价值。弥撒结束前，参礼者呼求圣母及诸圣为本笃十六世祈祷，再由周主教、夏主教及戴蒙席先后向其遗照奉香，随后全体肃立同心行三鞠躬礼。有份参与翻译天主教教理中文版第四卷《基督徒的祈祷》的林慧彤修女负责为安索弥撒读经。 曾任圣神修院神哲学院教授的他，欣赏本笃十六世在编排教理上的心思。他说，从我们所信开始，带出庆祝的高峰弥撒盛世，继续履行诫命以活出信仰，最后祈祷生活支撑。他庆幸能向众位参与翻译的神学家学习，带出本笃的神学成果。为安索弥撒担任礼仪人员的天主教香港圣经协会前会长林锦玲，于2008年出席由本笃十六世召开以天主圣言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并担任观察员。他感激教宗重视教友的意见，并颁布上主的话主教会议后劝谕，加强教会内对教友的圣经牧民工作。台湾天主教周报发表纪念文章，缅怀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我们仍记忆犹新，当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13年2月11日突然宣布隐退时，举世同感震惊。但详阅辞职文后，大家都能理解，教宗是经过长时间的祈祷和分辨后，才勇敢地做出这个决定。荣休教宗在他的辞职文中写道，在天主跟前反复省察良心后，我确认自己的能力因年迈再不能胜任圣伯多禄继承人的牧职，我深知这项职责因着其灵性上的本质，不仅需要以言以行来履行，也需要祈祷和受苦。然而今日的世界受限于许多急剧的转变，以及被一些与信仰生活有深切关系的问题所动摇，要为圣伯多禄的传掌舵和宣讲福音，需要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能力。过去几个月，我的体力正在下降，让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充分履行委托给我的职务。为此，尽管意识到这一举止的严重性，我仍以完全的自由宣布辞去枢机院在2005年4月19日委托给我的罗马主教圣伯多禄继承人的牧职。他的继任者教宗方济各也多次在不同场合给予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高度的赞扬。2013年7月28日，教宗方济各于机上记者会中表示，本笃十六世提出辞职，这对我是一个崇高的榜样，他是一个高尚的人，只有高尚的人才会这样做。同年9月20日，教宗方济各在接受《公教文明》期刊的采访中，也谈到他的前任辞职是一个有圣德、高尚和谦卑的举动。纵观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八年任期，他的当选是以一颗牺牲和侍奉天主的心，承担起服务普世教会的使命。他的辞职则是以一颗谦逊和爱护教会的心主动退位，并愿意以祈祷继续服务旅途中的教会。教宗本笃十六世以身教向我们完美解释了教宗是基督在世的代表，众仆之仆。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精神遗产，就是他对神学的高深造诣。本笃教宗一生著述丰富，足以让我们几代人慢慢的去咀嚼。面对伦理道德的相对主义，他说，真正的理性不是由大多数人的同意来保证，而是由人的理性对造物主天主保持透明清晰的认识，并且人人一致聆听作为我们人类理性的源头的天主。教宗唤醒我们，当自然道德律的基本原则受到危害时，我们基督信仰的文明和人类的文明也会随之被摧毁。世俗的媒体惯用保守派和自由派 来区分我们拥有不同神恩的教宗，并把教宗本笃十六世归为保守派的一方。教宗本笃十六世却教导我们，在真理面前不但没有保守派，也没有自由派，只有一个辨明的标准，那就是这是否是真理或不是真理而已。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一生努力成为真理的合作者，也为真理勇敢作证。他给我们指出，信仰和理性之间并不矛盾对立，反而更能启迪真理。他颁布的三不通谕，天主是爱，在希望中得救，在真理中实践爱德，以及所著作的《纳撒勒人耶稣》一书等，就是最好的佐证。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上主，我爱你，更真切地表达了他和耶稣建立的亲密关系。因为为教宗本笃十六世而言，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感谢天主赐给我们圣教会一位充满睿智和富有圣德的教宗。我们祈祷教宗本笃十六世被册封为教会圣师，为期不远，指日可待。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使者若翰的宣讲十分成功，成群结队的犹太同胞从各地前来接受他的洗礼。他声明自己只用水洗他们，但是要来的那一位将用圣神和火施洗。他们知道他说的是墨西亚。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耶稣受洗。犹太子民的祖先很久以来世世代代期待着墨西亚，他们不知道的是墨西亚竟然就在他们的行列中，要同他们一起接受洗者若翰的洗礼。马窦福音分两段报道这件惊人大事，他先描述耶稣的谦虚，耶稣受洗是为完成全义，接着他揭示耶稣的光荣，天主派遣圣神来为耶稣复油，使他成为有名有实的墨西亚。因为墨西亚一词在希伯来语中原来是复过了油的意思。为完全成义这句话有加以解释的必要，所谓全义是全部正义的意思。正义一词在圣经中有两层意义，在人的方面，正义是遵守天主的诫命和成行天主的旨意；在天主方面，正义是天主赐给人他所应许的救恩。在马窦福音的这段文字中，正义的意思是成行天主的旨意。这样说来，所谓未完成全义是对耶稣的使命一种说明。耶稣是墨西亚，关于墨西亚怎样执行拯救世人的任务， 天主的旨意跟当时一般犹太人所想象的不一样。天主的旨意是要他的圣子在救世之前先与犯罪的人类认同，使人类体验他的同情心，能全心依赖他的仁慈。正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我们所有的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们弱点的大司祭，而是一位在各方面与我们相似、受过试探的，只是没有罪过。所以我们要怀着医治之心走进施恩的宝座，以获得仁慈，寻得恩宠，做及时的扶助。那时耶稣由加里勒雅来到约旦河若洗那里，未受他的洗，但若翰想要阻止他说，我本来需要受你的洗，而你却来救我吗？耶稣回答他说，你暂且容许吧，因为我们应当这样以完成全意。于是若翰就容许了他。耶稣受洗后立刻从水里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天主圣神犹如鸽子降下来到他上面，又有声音由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受洗的事件使耶稣与洗者若翰的关系进一步加强，这样的情形是建立在耶稣天主子的名号上，而天主子的这个名号起源于耶稣的童年时，仅在马窦福音中记载了洗者若翰和耶稣的对话。这段对话反映出早期基督徒难以接受耶稣去领受洗者若翰的悔改洗礼。首先，如果耶稣比洗者若翰更有权能，那么耶稣在这里为什么看起来是属于属下的地位？其次，问题在基督徒们相信耶稣生来就无罪，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耶稣还要寻求洗者若翰的悔改洗礼。在耶稣的回答里，我们看到圣使马窦使用了两个关键字，完成和全意。天主对以色列人的许诺在耶稣身上满全了。马窦圣使从一开始就引用旧约经文来强调这个主题，与此同时也从这方面来讲耶稣的一生是他子民的历史写照。天主显示出的现象更进一步诠释了所发生的事。天开了是先知文学常用的表现手法，在先知书中都有。耶稣时代的人想象世界被划分成三层，天堂、大地和阴府。天开是人和天主直接交通时的记号，圣神降下 令人想起了伊撒意亚有关墨西亚的预言，上主的神将住在他内，和天主的神在创造天地时在混沌空虚的水面上运行。来自天上的声音与洗者若翰在旷野中的声音相呼应。在马尔谷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天上的声音是直接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而在马窦福音中，这声音却是向所有人启示，这是我的爱子。天开了，圣神降下，天主讲话的声音，这些生动的隐喻手法的运用，产生了生动的戏剧性高潮。这些景象的描写，更进一步确立了耶稣是天主子和达卫之子的身份。耶稣受洗的景象也事先指出了耶稣死亡时百夫长和他一起看守耶稣的同伴们相信的，这人真是天主子。都记述耶稣受洗为我们说明两条真理。第一，耶稣是要来的那一位，他是墨西亚。第二，耶稣并不像当时犹太人所想象的那样的墨西亚，耶稣完全遵照天主的旨意，用天主所选定的方法来拯救世人。这两条真理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教会效似耶稣，也应该采用天主所选定的方法为世人服务。虽然天主所选定的方法往往并不适合我们的贪虚荣和怕吃苦的心理，但是我们绝不可因此怀疑天主对我们的眷顾和爱护。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